在酒席宴上，李师师要给宋江唱一个小曲儿。宋江一听，那可真是有点受宠若惊啊。宋江心想，早就听说这李师师色艺俱佳，说他唱的那个曲子有绕梁三日的力量，今天我能听到，这应该说是自己的耳福。这曲子竟给谁唱啊？给皇上唱。今天我宋江都能听到，这还了得吗？这是我人生当中的一件大事啊。宋江同时也想到，你要唱支曲子，那么我就给你填一首词。宋江打刚才就想找一个契机向李师师倾诉自己此行来的目的，但是这个契机一直找不到。一听说李师师要给他唱一个曲子，宋江心想，这个契机来了。宋江赶忙说，师师小姐，如果你要给我们唱一支曲子，恐怕能是我终生不忘啊。李师师慢慢地站起身来，把这纱袖一挽，走到旁边，来到那个古琴架旁往那一坐，一弹奏这张琴。这个琴就是宋徽宗送给他的那蛇符琴，这是最高档的琴，弹出那味儿来跟一般的琴不一样。玉指轻弹琴音这么一放，宋江一听，哎呀，好，不但说声音好，而且弹奏的技巧也好。这李师师弹完了过门之后，清起喉咙就唱了一首，唱的什么呀？唱的是苏轼的《念奴娇·大江东去》。大江东去，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，故垒西边，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。就这首词，他一唱这首词啊，倒是宋江感到有些奇怪了。宋江觉得，哎呦，按说李师师这样一个风尘佳丽青楼女子，她要给我们唱的这歌曲应该是那个什么杨柳岸啊，柳青青啊，什么说是无情到有情啊，得唱这样的东西，她怎么来一大江东去气势磅礴的曲子呢？宋江心中暗想，看来这一女子虽是流落风尘，但是颇有丈夫之气呀！啊，李师师好嗓子，这声音抑扬顿挫，控制流畅，轻声时犹如潺潺流水，高昂时犹如悬崖飞瀑。宋江听李师师唱的这个《大江东去》，唱的他就进去了。陶醉了，他把眼睛闭上了，这脑袋在那不断的摇晃。当李师师这一曲唱到终了的时候，宋江那脑袋还在那摇晃着，这眼睛还在那闭着呢。宋江轻轻地说道，此曲之应天上有，人间能得几回闻呐。宋江正在陶醉的时候呢，让一个人把他吓醒了。谁呀？李逵来了。这李逵怎么来了？咱不说了吗？李逵跟戴宗两人在那门房旁边一个客厅里头，李姥姥给他安排了一桌酒席，招待他们二位吃喝。吃饭当中，这李逵跟戴宗就说，大哥怎么不回来了呢？他们在那儿吃的比咱们好啊。戴宗说，都一样，咱们两个在这儿啊，不是守卫大哥吗？万一有什么事儿，好及时通禀啊。啊，吃喝完了之后，这位李姥姥就派手下的侍女等人把这个桌案都收拾下去了，桌子擦干净了。这李姥姥瞅着这二位在这儿啊，冷冷清清的。李姥姥这个妓院里边可不是就光李师师那么一个人，李师师那已经成为高层次的妓女了。前边这个厅院里边周围一圈小格子里边还有好几十妓女呢。 李姥姥心想，这二位在这儿一看贤妻难忍，我干脆我给他找俩姑娘陪陪他。这李姥姥就过来了，冲着戴宗就说了，您二位在这要是没什么事的话，我找两个丫头陪您二位喝点茶。其实李姥姥说这话的意思就是请他们二位打了茶围，这妓院里边有的妓女陪你光喝茶，这叫打茶围。他一说这个话，戴宗戴院长那是什么事儿都明白的人。戴院长说，好啊，那也行。这话一说下去，这李姥姥到在院里边就找了两个姑娘，一个叫金翠，一个叫银翠。这金翠跟银翠姐两个端着茶壶茶碗还有茶盆，茶都沏好了就奔这儿来了。来到这屋呢，他也不知道是陪什么样的两位客人，这李姥姥就告诉他，你陪那位客人坐一会儿。这金翠跟银翠端着这茶盆进来一瞧，头一眼看见太宗倒不要紧，转眼一看见李逵，哎呦，当时就吓得一哆嗦。一瞧这位俩眼珠子瞪着一边大，叽里咕噜的黄头发黄胡子，哎呦，心想这不是庙里那判官吗？这怎么有这么一位呀、啊？一哆嗦，这茶壶跟茶盘就掉桌子上了，啪嚓一下子。李逵呢还愣了呢，李逵心里一直在考虑这么一个问题。李逵心想，每回我们上饭馆吃饭，这跑堂的都是男的，怎么今儿个到这个地方吃饭怎么全是女的，送茶也是女的啊？李逵一看这小丫头，夸的茶盆掉桌子上了，李逵腾腾下站起来了。李逵这一站起来，那金翠呲溜跑出去了，他以为他要揍他呢。这金翠一出去，那李姥姥在旁边过来了，哎，怎么回事？哎呦，我说娘啊，这可不行啊，这二位是什么人呢？怎么那么看着瘆得慌？我一瞅他我就打哆嗦。戴宗一看呢，心想，李爷有你在这儿啊，连这小姐陪着喝茶都不能喝。那银翠跟着也跑出去了，这俩姑娘吓跑了。李逵就问戴宗，哎，我说戴院长，你说咱们到这地方怎么全是女的，一个男的没有啊？戴宗说，怎么没有男的？你看院子里面那扫地的收拾花那个，那不是男的吗？李逵说，那送茶子的怎么都是女的？戴宗说，你呀你呀，纯粹就是个鞋外行。什么鞋外行？戴宗说，我告诉你吧，回去呀、啊、你不要跟梁山上众位弟兄讲，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？这什么地方？这儿是妓院。这妓院李逵可懂的。李逵一听，什么妓院？我说戴院长，合着咱们今天跟着大哥跑这逛妓院没了？别吵吵，你嚷什么啊？那我宋大哥那可是仁义之人，我可宋大哥他怎么能逛妓院呢？你嚷什么？逛妓院有逛妓院的道理，知道吗？里边看那楼上吗，那住着一个最漂亮的妓女。哦，宋大哥找那最漂亮的去了，剩下那丑的给咱们端茶。你别胡说，宋大哥找那最漂亮的妓女有公事。有什么公事找妓女吧？啊，你我弟兄都是梁山上的英雄豪杰，有什么事需要找那妓女啊？那妓女都认识谁？就认识嫖客，我们还要找嫖客办事吗？戴宗说，你别嚷，这里边这个事儿可是大了，就是要找嫖客办事儿。这妓女认识一个全国最大的嫖客，宋大哥就想通过他跟这最大的嫖客办件事儿。那是谁？那是谁？你别问。戴宗心想，不能告诉他，如果要告诉他说这最大的嫖客就是宋徽宗赵佶，再一问为什么要找他，说为了招安，这李逵马上就得火了。戴宗知道啊，在梁山上第一次宋江一说招安的时候，那是李逵一脚把桌子给踢翻了，所以戴宗到这个地方对他保密了。 这你别问，这是山寨城的机密，连我都不知道。哎，李逵呀，一听说宋江找妓女，这肚子里边就开始憋气了。这么长时间还不走，我去看看。说着话，李逵就站起来了，站起身来就往后院走。他往后院一走呢，这个李姥姥想拦他一下，这李姥姥转身随后跟着他，想拦他，他没有李逵走得快。李逵大步凉蹭蹭蹭几步就到了后院楼梯跟前，李姥姥刚想要抓他，哎，这位客官，一把没抓着。李逵腾腾腾腾腾几步上楼了。李逵上楼之后一挑连龙，迈步就进来。这功夫啊，宋江听完了李师师的这大江东去，正在那儿闭着眼睛摇头晃脑的陶醉呢。李逵进来了，我说大哥，你们这饭还能吃完吗？这一嗓子立时把宋江就吓醒了。啊，嗯，你怎么来了？啊，我怎么就不行来啊？李逵一说这话，此时的李师师刚刚又打那个琴桌旁边坐到这酒席桌旁边，他一看李逵进来，李师师一看李逵这长相这貌相，李师师心想：哎呦，我的妈呀，这是在庙里跑了一泥胎呀，这人怎么还有长这样的？李师师就问了一句：这位这是谁呀？宋江在这儿呢，这酒啊正在恰到好处的时候，微醉状态。宋江就说了：啊，这是我手下雇的一个伙计，我这个伙计你看长得这个样子，性格粗鲁，但他是个好人啊，他能挑得几百斤东西，要说打架的话，二三十个人到不了他跟前，我呀全指望着他给我保驾呢。李师师就明白了，这是宋江的保镖大概是。这功夫李逵瞪着圆眼珠子看了看李师师，李逵一看李师师，这李逵也懂得美和丑啊。李逵一看这李师师长得是挺漂亮，但是李逵这个人对女色不近，非但不近他也不懂，而且李逵他那个思想道德观念就认为这男人不能接近女色，接近女色这就犯了弥天大错一样。所以李逵那个眼珠子立愣了李师师两眼，转身又看着宋江：大哥，我要走了，你们还不走啊？啊，你们在这可是喝的好酒。李逵说这话言外之意：大哥，好嘛，你们跑这陪着妓女在这喝酒，是说这个意思。李师师在旁边领会错了，以为李逵啊嫌他们喝那酒不好，觉得宋江喝这酒好呢。李师师这就多少也有点醉意，伸手拿起壶来就倒了一杯酒，倒一杯酒之后把这酒杯端起来了。哎呀，这位壮士，你说我们这喝的好酒，那就请你喝一杯吧。说着话李师师站起来把这酒杯一举就递过来，他把酒杯往这边一递，宋江赶忙冲着李逵就说了：你还不快点接过来，看看师师小姐亲自给你敬酒，你多大的福分呐。宋江一说这句话，李逵倒不是看李师师漂亮，主要他看那酒好不好，他想尝尝。李逵伸手就来接这杯，李逵一接这杯，李师师这酒杯往里一送，宋江正好在他们两者当中。宋江一看李师师那胳膊那就好像白莲藕一样，那纤纤玉手就好像汉白玉的一样，是那么白那么细那么嫩，端着这个银杯，你再瞧李逵那胳膊就好像火燎的那房檩一样，你再瞧李逵那手就跟那熊掌一样，这一黑一白成了鲜明的对照。宋江瞅着心想：哎呀，这是天壤之别呀。李逵伸手把这杯就接过来， 一饮而尽，咕隆一口下去，把杯递过来。这李师师紧接着又给倒了一杯酒，又给递过来，请您再喝一杯。
哎，这酒不错，好，那我就再喝一杯。
接过来，咣，
又一口喝下去了。
李师师一看，这个李逵这个人，别看长得相貌粗鲁，为人办事也很爽快，这酒喝得很有豪气。李师师接着倒了第三杯，这三杯酒往前一递的时候，李师师就问了一句：“请问壮士尊姓大名？”
李逵一接这杯，啊，你问我，我姓黄，哎，我叫黄连。
这李师师一听，扑哧一声就笑了：“怎么，您叫黄连？”
对。我好命苦，我告诉你，我还有个小名呢，叫苦胆。
感情李逵这阵还有点幽默。李逵干嘛呀？他生气呢，现在他气宋江。李逵心想，你在这陪着妓女喝的，你看小脸红扑扑的，你在正得意的时候呢，不管我们戴宗了。李逵把三杯酒接过来，刚喝完了，刚喝完了，戴宗在后边过来。戴宗一拍他的肩膀，
哎，你怎么跑这儿不回去了？走。
这功李师师刚想问戴宗是谁，戴宗冲他们大家伙一点头，
哎，你们慢慢喝着啊，我们下去了，走走走走走，
扯着李逵就下了楼了。
回来之后，这李逵还不依不饶呢，你说咱大哥这像话不像话啊？跟那么一个漂亮女人在那儿喝得红头胀脸，他不管咱们哥俩了。
戴宗说，大哥有事儿，回到山上，是什么事儿就告诉你了。
哼，什么事儿？不是他娘的好事儿。
他这憋气，楼上呢，李逵被戴宗叫下来以后，宋江心想，我的这个事儿还没办呢。宋江当时就跟李师师说了：“师师小姐，刚才这一曲《念奴娇》，使我听了之后如痴如醉呀，小姐，哎呀，我穆某人不揣冒昧，斗胆想着跟小姐合上一词，小姐万物见笑。”李师师一听，哎呦，这位还会填词。李师师就说了：“愿听您的大作。”宋江略加思考，其实啊，刚才宋江坐在这喝着酒的时候，一直就想考虑着填一首词，一个是表述自己的胸怀，一个是在李师师的面前要显露一下自己的才华。那宋江刀笔吏出身呢，也会舞文弄墨。宋江想好了之后，站起身来，走到旁边，来到那个书案前，燕青在旁边过来就给他研墨。宋江提起笔来，就在那上面早已经铺好的宣纸上写了一首词。写完了之后，自个儿看了一遍，双手托着就递到了李师师的面前：“师师小姐，请您多多的辅正。”李师师把这首词接过来一看，这宋江上面是怎么写的呢？他上面写的是：“天南地北问乾坤，何处可容狂客？借得山东烟水债，来买凤城春色。翠袖为香，绛绡龙雪，一笑千金值。神仙体态，薄幸如何消得？想芦叶滩头，料花厅畔，皓月空凝碧。六六宴行连八九，只等金鸡消息。一胆包天，忠肝盖地，四海无人识。离愁万种，醉香一夜白头。”宋江这词什么意思呢？如果说我们把宋江这个词
要翻译成现代白话的话，就这个意思。说天南地北，天地这么大呀，何处能容得我们这一帮子狂妄之人呐？我们借着山东这一片烟水之债，今天跑到京城里边要来买春色。那翠绿的袖子围的是兰香熏透的身躯，那紫红色的轿纱笼罩的是像雪一样白的玉体，笑一笑就值千金呐！这神仙一样的体态，我这样服小命薄之人怎么能亲近得着呢？想起我们呐，那一片芦苇，那料花水边，碧空里边只有孤零零的一轮月亮，我们像大雁一样，六六三十六个头雁，领着八九七十二个弟兄，只等着金鸡报晓，天光大亮啊！我们有义胆，我们有忠心，但是全天下谁能知道呢？为这件事儿，我有着一万种愁。在他乡喝醉，一夜都能把我愁白了头啊！
宋江这诗就这意思。可是他这个意思李师师不能领会，因为他这里边有些语言简直就近似于隐语，像六六雁行连八九啊，六六三十六指三十六天罡大头目，八九七十二，七十二地煞小头目，他是这个意思。那李师师怎么能会联想到梁山一百零八将呢？所以李师师看着他这首词在那斟酌，在那想，尽管这样，李师师还得夸奖他两句。李师师说：“哎呦，这位大官人，您对这词非常精通啊，这语言写得非常妙啊。”说了这么两句之后，宋江连连摇头：“哎呀，哎呀，哪里哪里哪里，我跟小姐相比，那真是天上地下，望尘莫及呀。”李师师说：“您这后两句话，他说到这儿，想要问您这后两句话，就说这个六六雁行连八九什么意思？这个数字要说明什么？”其实宋江正是要等着李师师问这句话，一问这句话，宋江马上就可以说了：“我们是梁山一百零八将，到这干什么来了？”这个话头弹开，他来的目的也就可以袒露出来。可偏偏在这句话刚一问的时候，那李姥姥慌慌张张又打楼下边就跑上来，这李姥姥上来之后一挑帘笼进来，赶紧就说：“快点快点，你们快躲一躲，我告诉你师师啊，官家来了，官家从地道里上来了。”他得说官家来了，那就说是八地徽宗来了，这很出李师师的意料之外。李师师万没有想到正月十五晚上这宋徽宗能往这儿来，因为昨天宋徽宗来过，跟李师师讲了说明天要去上清宫降香，所以李师师今天才接待宋江。可是上清宫降香怎么今天跑我这儿来了？李师师马上站起身来冲宋江等人就说了：“诸位，你们快点躲避一下，圣驾到此，实在对不起。”到这个时候李师师也不能蒙着也不能盖着了，就得跟他们讲是圣驾到此，皇上来了，你们都得躲开。宋江等人一听慌忙站起来就出了这屋了，他们出了这屋了，这个李姥姥往楼上走的时候就带着两三个使女丫头，这丫鬟们提溜着大石盒，动作之快就像一阵风一样，桌子上这些个菜呀，这个酒啊，筷子杯盘桌补碟一划了，全都放到食盒里边，哗哗哗一盖，滴溜就下去了。这边就擦桌子，桌子擦干净了，就像没来过人一样，那边还跟着就扫地，这屋子里边一切恢复原状。几个丫头转身又下去了，李姥姥随后也往下走， 他往下走着功夫，那几个丫头下了楼梯出去了，这宋徽宗已经带着两个内侍绕过来了。这李姥姥赶紧下去就跪倒见驾。宋江呢，他们由打这屋子里边出来，在楼梯走廊的尽头那个地方有黑灯影，宋江、柴进、燕青这三位就挤在那黑灯影的地方站着。为什么没往下走？来不及了。要往下走的话，那就跟宋徽宗正好碰一个对面，他们只好躲在那儿。宋徽宗在楼下一看，李姥姥跪下接驾，让他免礼平身站起来。那两个小内侍就在楼梯下边站住，他不上来了。宋徽宗自个儿迈步上来了。徽宗皇帝头上戴着一顶金丝唐巾，身上穿着滚龙团花袍，腰中系一条八宝攒珠带，足下蹬一双厚底珠履。宋徽宗迈着轻快的步子就走进了李师师的房间。往房间里边一走的时候，李师师早已经在门口这儿伏伏在地跪接圣驾。他跪下这一磕头，宋徽宗伸手把他搀扶起来。师师起来，起来坐下。李师师坐下之后，宋徽宗在旁边也坐下。宋徽宗坐在这儿，李师师这才说话：陛下，您昨儿个不是说今天去上清宫降香吗？怎么您今天又来了？来得如此匆忙，让我也没有来得及出门迎接，您不会怪罪我吧？宋徽宗端详了一下李师师，李师师这阵儿有点惊魂方定。宋徽宗就说了：嗨，有什么可怪罪的？你正在干什么呢？啊，我刚才在这弹了一会儿琴，唱了一首曲子。唱的什么呀？唱的是大江东去。宋徽宗跟李师师在屋子里边这一说话，宋江在外边一看，隔着窗户，这不就是皇上吗？要想招安，咱这就进去得了。